好，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啊。那有一个副标题呢，就是2000年的逼迫史啊。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说万变不离其宗呢？啊，因为所罗门曾经讲过一句话，所罗门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这句话对于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世界里面，这世界上有很多新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啊，曾经以为稀奇，现在也以为平常了，而且这个世界还在日新月异的不断的发生改变，不断的发生这个变化啊。那怎么叫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呢？每一件事情那几乎都是新的。所罗门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要表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所有一切变化的东西其实是一个表象，是一个表现的形式啊，对吧？人去表达自己的欲望，或者表达自己，我要表达我很有钱啊，以前的可能就是买一大块地啊，那现在可能就是背一个这个很值钱的这个包啊。那可是回到最根本的根源的话，还是出于那种虚荣啊这个炫耀啊，好，那个是根本啊，但是表现形式不同啊。2000年以前的人炫富是那一种形式，那种方式，2000年以后的人炫富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可是归根到底都是在炫富。所以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有它最基本的根源啊。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啊，每一个国家里面也都会有很多的骗术，对吧？可是所有的骗术呢，其实虽然他们五花八门，虽然各种各样，可是他要利用的其实就是两点啊，一点就是你的恐惧啊，一点就是你的贪婪，对吧？我曾经讲过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拿大的银行，一位加拿大银行的职员给我写的一封信啊，他告诉我说，在他上班的那家银行里面有一个户口啊，那个户口的户主的这个名字呢叫做新方照，但是这个新呢是没有后鼻音的，这个少一个 G 的那个音。他说这个人呢已经失联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可是他的户头里面还有一大笔的这个钱。他说我找呢，找的就找到你这个人的名字跟他非常非常像，只差一个 G 啊。他说我可以帮你做啊，你可以来什么，你可以来领他的这笔钱啊，领到了呢我们就对半分，诱人不诱人呢？对吧？你就天上掉馅饼，那个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他要利用你什么呢？贪心嘛，对吧？你不贪他就骗不到你啊，你走的路上前面一个人砰掉下来啊，一个东西掉下来，对吧？那个人不知道走了，旁边有个人说，哎呀，有钱捡到了，翻开一看说，哇，一大叠人民币或者说美金，说，哎，见者有份啊，分你一半，呵呵，对吧？可是怎么个分法呢？他说，哦，那你现在你有多少钱，你先或者说是我们找一个地方分，或者说你把剩下的5000块钱用电子转账的方式转给我，这打钱就给你，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法啊。然后坐在公交车上喝可乐，嘣打开，哇，中奖了，这个几万啊，我没有时间去领，给你去领吧啊，5万块钱的这个奖金，2000块钱我就卖给你了，对吧？这种所有这些方式到最后的所利用的就是你的贪心啊。那另外一个恐惧啊，另外的一个恐惧就是告诉你说，我常常这个人虽然是个市井小民哈，但是这个大使馆常常给我打电话，就是告诉我说有一份重要邮件我要去收，然后这份邮件很重要，非常重要啊，这个不收就会怎么样，然后又会接到有人告诉你说，哦，现在这个 IRS 正在调查你，你要赶紧把你的户口怎样，利用什么？利用恐惧。所以所有天下所有的骗术归根到底，万变不离其宗，他要用到的就是你的 贪婪跟你的恐惧啊，你的贪婪，你的恐惧，打个电话来告诉你说，哎呀，你儿子出这个车祸了，对吧？啊，可是你又打联系不上你的这个儿子，说赶紧打进来，马上要做手术，利用什么？利用恐惧。那所以约翰在讲到人在世界上的罪恶的表现方式或罪恶的几种这个根源的时候，他也讲到几样事情，说哦，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对吧？就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精炼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形式啊，但他的根源回到他最根本的这个源头，他大概就是这么样几样。几个表现，几个最根本的本质。那我们今天讲到逼迫啊，我们讲到逼迫，从教会开始有的那一天啊，就是从基督教开始有的那一天，逼迫这个词就是伴随着教会的啊。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坐在这个会堂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去讲逼迫，好像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离我们不太近吧，不是那么近，好像显得有点遥远吧，哈，我们好像不是太能感受到逼迫是什么样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好像活在某一种逼迫的这种状态里面。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我们今天哈。even 我们，就算我们在美国，我们也是在某一种被逼迫的状态里面，也许你更也许你会很吃惊啊，或者会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要逼迫教会或者教会所面临的逼迫，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了他所运用的最常见的三种形式啊，这三种形式在2000年的逼迫教会的历史里面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而我们今天也活在这样的一些表现的形式当中啊，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这三种表现形式，这2000年对于教会的这个逼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呢？有三个关键词啊，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什么呢？是杀啊，说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基督啊，所以这是逼迫的第一种形式，就2000年当中这是用到的第一种方式，就是杀。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是又把我们赶出去啊，所以赶是第二种啊，赶是第二种啊，赶怎么样能够把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把信神的人怎么样能够把信仰从生活里面或者从这个社会里面驱逐出去啊，这是当逼迫出现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第二种方式，就是赶。那第三种方式是什么呢？是不许啊，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啊，就不许传道，这是第三种啊形式啊。那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逼迫它会以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出现，有些逼迫你很容易可以清楚的知道，比如说当刀剑临到你我身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可以意识到说，哦，这个是逼迫嘛，对不对？这个是带着血的这个逼迫。可是呢，逼迫可能也会是一种软逼迫，我们可以说硬逼迫，我们也可以说软逼迫。硬逼迫就是硬对硬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某一种形式就是他好像对你很温柔，他甚至好像对你还很支持，甚至他可能还好像在扶持你，好像还要把你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可是最根本的目的他是要扼杀你啊。教会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的，教会历史上可能要面对棒杀，就是拿个棍子来击打你，来想要把你杀死。可是教会可能也会面临捧杀，就是他会吹捧你，他会把你放在一个你不应该在的那一个位置上，然后让你自己腐烂，让你自己败坏，让你自己这个发生这个变质，对吧？天主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天主教这个基督教会或者基督教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在刀剑的逼迫临到的时候，而是在被金银财宝 完全包围，被权势、被地位包围的时候，那个恰恰是教会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教会离神的真理跟恩典最远的时候。所以逼迫他会有各种不同的罪行，他可以棒杀你，他也可以捧杀你，他可以以一种非常让你警惕的方式把你赶出去，他也可以以某一种你根本不为人知的方式，或者你根本感觉不到的方式，把信仰或者说把这些真理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它给赶出去，不许，不许，不许也有很多种方式啊，他可以下一道法律说不许，那他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包装，然后让你自己就觉得说，哎，我不要这样做了，我不要去传道了，哈，我不要再去坚持了，因为再去坚持的话，可能我就要负很大的这个后果，或者我要承担很大的牺牲，或者我要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万变不离其宗，2000年的教会逼迫史，归根到底就是三个手段，三个方式，就是杀、赶和不许。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主题。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很直接的就讲到说，当时教会所面临的困境就是逼迫。啊，逼迫对离我们到底远还是不远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啊。我们也曾经，我们刚刚也讲到说，这个逼迫其实就是那么几种方式啊，就是不同的变换方式的这个。不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就是杀、赶和不许。啊，第一，我们来讲杀。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对吧？他们也不是随便杀的哈，犹太人也是有目标要杀，他们要把耶稣和先知给杀了。人类历史上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当人们要去杀的时候，不是因为被杀的人有什么样的错误，或者有什么样的罪恶，或者犯了什么滔天的大罪，不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杀，是因为那一个被杀的人映照出了活着的人的不堪与罪恶。就是你不能够容忍这个人，或者你不想让这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坏，而是因为这个人太好。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会发生，这个在历史上是一常常会发生，不断的这个重演的一件事情，对吧？古希腊人杀了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杀苏格拉底？这个苏格拉底他古希腊人已经是很民主的一个社会，那个杀苏格拉底这件事情是经过投票的，投票的结果500个人的这个投票团投出来的结果是280票对220票，280票对220票，280个人说苏格拉底有罪，220票说苏格拉底可能没有罪。可再投这个，他既然有罪，要怎么样去处置苏格拉底的时候，那这个再投的这个时候呢，绝大部分人都投了说要把苏格拉底给杀掉。那什么罪名啊？什么罪名？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死？把什么样的罪名可以安在他的这个头上啊？那就说他。说他这个诱骗青年人啊，这个蛊惑这个青年人，所以苏格拉底就被希腊人杀死了。杀死了以后啊，觉得后悔啊，什么原因？什么理由？不是因为他不好，而是因为他什么？他太好，好到让你觉得羞愧，好到让你觉得说，哎，人生不应该像我这么活着，好到让你。活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不能够再继续心安理得啊，所以你就要把它给杀掉啊。所以这是我们人类在做选择的时候常常会做的一个 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不太愿意来改变自己，来向着正确的事情或者向着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我们所常常会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人最好不存在啊，这个小偷去偷的时候，希望最好不要有光啊。那有光的场合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活在黑暗里面，我享受这种黑暗。光来了，我就不能够心安理得的再活在黑暗当中，所以要把光给灭掉啊。那再打个比方来说，海瑞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清官叫做海瑞啊。你像海瑞在那个明朝的那种环境里面，有多少人想要去杀他？有多少人想要去让他去消失？为什么？因为他让你不舒服啊，他让你不舒服。他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在审判我，都在告诉我，我不应该这样去做。所以当犹太人要去杀耶稣，要去杀先知，当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撒都该人空前的团结在一起，要把耶稣杀掉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坏的事情或者做了什么错的事情，而是耶稣所展现出来的，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说明他们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表明他们的思想是有偏差的。所以他们在面对耶稣的时候，最自然的一个反应不是说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已经偏差的生活，或者怎么样来改变我已经错误的这个生命，他们想到的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耶稣给杀了。所以基督徒活在人群里面，或者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哈，我不太恰当的词，大家稍微能够理解一下，就是你把它叫做命运也好，叫做宿命也好，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不能够逃避的现实，就是当你进到人群里面的时候，人群并不喜欢你。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觉得说，我到哪里都要喜欢我，不一定的。因为当你以另外一种生命的形态出现在人群当中的时候，人们不一定会喜欢你的，不一定会喜欢你的，人们会讨厌你，人们会厌恶你啊，人们会厌恶你，人们会觉得说你出现呢，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让他们对于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他们原来觉得说，生命就应该是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应该这种状态，就是应该这样的方式来运行。可是当你出现的时候，让他觉得不舒服，对吧？让他觉得不舒服。这个两个国家在拼命的在打，在喊说要杀要打，对不对？那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选立场来站，我要么站乌克兰，我要么站这个俄罗斯，我要么就希望这边把那边赶尽杀绝，我要么就希望这边把那边赶尽杀绝。可是你出来一种方式，你告诉大家说，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很愚蠢的一种战争。就好像两个小孩子被一群不怀好意的这个大人在那里怂恿鼓舞啊，然后上去打仗，打得头破血流，旁边人拍掌啊，然后给你卖膏药啊，就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啊。你说不要再继续能够大家换一种方式，可以尽快从这种状态里面可以挣脱出来。那当然了，对于其他的已经站了立场，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这个想法来说，你不舒服，你的这种想法就不舒服。所以很简单，今天网络社会，网络时代，我们在讲到说，要对付一个人或者当某一个敏感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它？杀掉它。怎么杀？封杀嘛。 对吧？就是封杀嘛，就是这个问题，这种话题你根本连提都不能提啊！你要这样一冒头，所有东西全部都消失。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式就是杀掉提出问题的问题就没有了，对不对？这个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这个方式。你都没有提问题的人，我们哪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人说哦，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和我们把东西传到互联网。我告诉你，互联网是最不可靠的啊，是最不可靠的。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今天 Google 或者说如果今天这个这个 Facebook 或者如果今天 Amazon 他们要去做一件事情，说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2022年4月30号这一天的这个照片，发生在这一天的照片全部删除，我们今天把它传到云端，我们觉得说哇、哦、这是最可靠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在一秒钟或两秒钟之内让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消失。如果今天这个互联网公司说哦，我们今天就决定不让这个姓赵的说话，我讲一万句话，网络上所有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听见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杀掉他啊，杀掉他问题就没有了啊，杀掉他我就可以活在最终活得心安理得了啊，杀掉所有的真先知，那剩下来的自然就是什么，就都是先知了，对不对？就没有真假的嘛，啊，没有真假的，啊，那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的时候，那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它的运行的这个方式就是，他们会以自己的这个生存来作为自己首要的这个考量。哪怕我今天明明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理，但是我也要杀掉你，因为只有把这个真理杀掉的时候，我才能够让我继续可以活在我所建造的、我所制造的这个谬误里面。我们说，哎呀，人不是很理性的嘛，人应该不会这么不理性吧，对不对？怎么会杀掉真理呢？怎么会愿意活在谬误里面呢？怎么还会去自己造一个谬误，然后自己活在谬误里面呢？可是人，人没有那么理性的，大家不要觉得是人很理性。一亩地产30万斤粮食，可能吗？可能不可能？一亩地，就中国小亩是666平方，那一大亩就是什么？就是1000。好，南方北方算亩不一样，就算你算到大亩就1000吧，哪怕到东北一垧地吧，10亩吧，30万斤亩产。怎么就，所以那时候这个放卫星啊，就放卫星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是从什么？是从最大的、最权威的报纸，到最普通的报纸，到从中央到省里面，到市里面，到县里面，到村里面，所有人都在看那张报纸，亩产30万斤。你敢不相信？我问你，你敢不敢不相信？你敢吗？你不敢。你能不能够不活在谬误里面？你不能，因为你活在一个很荒唐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接受谬误当作真理，真理自然而然就被扼杀掉了。有一个老农民，亩产30万斤，从来没有见过，不信邪，就拿那个稻谷啊，这个、一根一根在自己的这个地里面插，就发现你怎么插下去，插到怎么样密集，也离那个30万斤差10万8千。 杀掉所有的真理。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真理很不容易被杀，真理很容易被杀的，真理很容易被杀的，啊，只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被遮盖、被蒙蔽的时候，那很多人，大家不要觉得说哦，不相信，大家不要觉得不相信，是有人相信的，啊，是有人相信的，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耶稣说，光来到世界，世上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他们不爱，他们觉得说我喜欢活在黑暗里面，我不喜欢活在光当中，光来到世界，世人不喜欢。世人不喜欢。那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约翰告诉那已经是在约翰年老的时候了，他对所有其他的基督徒说，他说弟兄们，他说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世界上的人要恨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就是说如果这世界上的人不喜欢你们，这世界上的人不爱你们，这世界上的人不愿意接纳你们，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可能会面临一种状态，就是有人想要扼杀我们，或者有人想要扼杀我们，有人不希望听到你所传的信息，你所传的道理，有人不希望你提耶稣基督，有人不希望从你嘴里面把基督教的信仰表述出去，有人不希望你继续把这个信仰能够延续下去，有人希望你的信仰能够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调整，怎么样能够适应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能够适应现在的社会，怎么样能够适应现在的观念，有人会告诉你说，哦，你不应该这样讲，你应该换另外一种方式讲，以另外一种扭曲的方式，这个模糊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信仰可以表述出来，对吧？这是我们会面临的强硬的，或者说是温柔的这种扼杀你的这种逼迫方式。总的一句话，他就是希望说，最好不要把耶稣从，不要让耶稣这个词从你的生命里面，或从你的嘴巴里面这个说出去，或者不要让基督教的信仰从你的生命里面延续出去。所以这是2000年逼迫时用的第一个方式，就是他们要杀死耶稣。可是呢，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2000年以来，很多的势力，无数的这个王权啊，无数的这个伟大的人们，或者历史上伟大的人们，想要去扼杀掉基督教以及基督教所要传承的信仰啊。可是所有的杀这种方式都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他们要杀耶稣，可是耶稣是什么啊？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杀不死的。耶稣是杀不死的。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唱说，我所侍奉的救主今日还在人间，对吧？不惧人们怎么说，我心坚信不变。对。那耶稣是杀不死的，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永活的主。同样真理也是杀不死的。他可以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亩产30万斤就是真理，可是它最终是会暴露的，是会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说这是多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非理性的一件事情，对吧？真理是杀不死的，那永远也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说，哦，这个从那一个时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认为亩产是30万斤，在这之后的50年、60年、70年、80年里面，这个谎言还能够不断的在继续，还能够不断的在传承，还能够不断的在被人去接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真， 因为它不是真理，真理是杀不死的。它可以被，它可能被遮盖，它可能被扭曲，它可能被曲解，但是最终它会显露出它真实的这个面，对吧？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许许多多啊，在软的或者硬的这种方式的扼杀。那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去惧怕它。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自己的信仰生活里面很清楚的说，他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觉得我应该去怕什么呢？你觉得我应该屈服在患难里面吗？困苦里面吗？逼迫里面吗？饥饿里面？这个饥饿饥有点错啊。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说不怕。为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的神是什么？我的神是活的，对吧？那个神在我生命里面的那个爱是鲜活的啊，是鲜活的，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无论你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我知道我所侍奉的是一位活着的主。是一位活着的主啊，我所持守的真理，或者我们所坚持的真理，是在圣经里面，是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是无论随着时间怎么样流转都不会去改变的。因为这个世界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耶和华的道永远长存啊，那这是我们所要知道的。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是感。感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好像离我们不太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系啊。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面，坐在教堂里面不会被赶，对吧？我们今天就算到公园里面，我们也不会被赶出去啊，不让我们去聚会，好像离我们不太跟我们不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在欧洲，我们的基督徒正在面对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正在面对感这种逼迫，可是很可惜，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所以这是有时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很明显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可以感受到，我们知道自己在怎么样的状态里面，我们知道自己面临怎么样的危险啊。可是呢，它发生在我们不太容易能感受到的情况下面，而且好像温水煮青蛙啊，这是一个常常用到的，就是说。这青蛙是怎么被煮熟放在水里面？青蛙可以跳出来嘛，对不对？那这可以温水煮，慢慢慢慢一点点加热，加热到最后的时候呢，你要想跳的时候，可能你已经跳不动了，已经跳不出去了，就把你给煮熟了，那所以感是我们今天北美与欧洲的基督徒正在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危险，可是很多基督徒他并没有感受到。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现在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一个社会，或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国家，或在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国家里面，他们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基督从自己的生活当中赶出去。大家能明白我的话吗？就是曾经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北美与欧洲的人的生活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人生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追求啊，这个方向都是与基督教的信仰息息相关的，对吧？所以在你去那些老的这个城镇里面，那基督教的这个教堂永远是在市中心的，这个城镇是绕着教堂一圈一圈去建造起来的，那方便就是让大家在聚会的日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心的这个教堂里面来聚会，那这是古老的乡镇，古老的 城市里面的最简单的一个设计的方式，你可以去观察去看一下，就你有时候到一些很年日子比较久远的这些乡镇去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去看教堂在哪里，教堂在最中心的这个位置。那可是现在呢，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发生变化了啊，教会或者信仰或者是耶稣基督正在慢慢慢慢被赶出去啊，这就是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被赶出去了，要把我们赶出去，不欢迎你，不希望你留在这里啊。我们今天正在这种状态里面。那第一啊，把上帝从法院里面赶出去啊。美国曾经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法院的门口是有十诫的，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就是十诫是放在法院的这一个门口的。但后来呢，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法理上的问题哈，不是在讲法律的对和错，我们今天在讲某一种趋势啊。我们不是说法律对还是错，因为法律是人借着环境借着这个社会来制定的，我没有办法去评断说这个法律好还是不好。但我今天在讲这种趋势。这种趋势，神要被从法院里面赶出去啊。那为什么要在门口放这个十诫呢？法院门口要放十诫呢？因为这个是这个是人类的这些法则的一个根本嘛。因为十诫总归起来就几句话，就是说要爱神，要什么啊？要爱人，对吧？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那这跟在法院里面所判的这些事情，它都有着根源上的联系，对不对？人生当中所有这些罪行，你如果归根到底起来，就是恨人啊，杀人啊，贪心啊。这个谎言呢，就是这么几件事情，对吧？所以十诫放在门口。然后来慢慢情况发生这个变化以后呢，那就不能够再让法院出钱来做这个石碑了啊。因为你如果法院出钱来做这个石碑呢，就变成是一个法院的一个行为啊。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啊，就不允许了啊，就不能够说我们今天在弗里曼要盖这个老的这个法院，就是在史蒂文森这个法院要迁啊，要迁到别的地方去啊，盖了一个地方。那你可以建任何的其他的这个建筑啊，但是你不能够花钱去建这个石碑。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政府的钱啊，你不能够说政府去建这个带着宗教信仰意味的。所以呢，在这个不允许之后呢，就开始啊，有人就想说，那不行啊，就用别的办法吧啊。那所以就开始有私人。啊，有私人去说，哦，那你们法院需要一块石碑，我来捐吧，啊，我来捐吧，我出钱，啊，我出钱，我运，我把它放在法院的门口，这可以不可以了？这种可以了吧，对吧？你不是你国家政府出的钱，我私人出钱去造了以后把它放在法院门口，就摆在你这个地方。啊，就摆在你这个地方，也不影响你，也不巴着你，对吧？这个也不困扰你，你就放在这里行不行？2011年，联邦法院的一个判例，看一下，在佛罗里达，2011年。
A federal judge has ordered county officials to remove a statu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As Whitney Ray tells us from our exclusive.
大家找一下 David， 谁去找一下 David？ OK， 这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案件，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因为法院门口放了一块。已经很小心，真的已经是非常小心，已经很小心，就放了一块私人所捐赠的这个十诫的这样一块石碑啊，然后呢，就被联邦法院呢就判定违宪啊，所以要把这块石碑，一定要把这块石碑从法院门前呢要把它挪走啊，这是一个案例。那这个联邦法院的案例呢， 那它是有它的这个通用性的。就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案例以这样的方式判了，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看见这个门口有十戒的这个碑啊，有十戒的这个碑在那里，你都可以去起诉。那这个起诉的判决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呢？就以这个案子为标准。对 ，OK。
A federal judge has ordered county officials to remove a statue of the Ten Commandments from the county courthouse. As Whitney Ray tells us from our...
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下面，
A federal judge has ordered county officials to remove a statue...
Okay, oh, Zoom 上可以。Zoom 上可以，我们不可以。OK， 没有关系，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好了。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了，这是一个2011年的一个新闻啊，就是石碑要被挪走啊。我们继续 ，David 不用看了，不用看啊，回到让我可以 switch。好，那第二呢，我在美国哈，在美国把神宠学校里面赶出，这个事情已经很成功了。这个已经非常成功了，对吧？我们今天去任何的公立学校，你看不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你看不到的。如果今天说我们这些孩子的这个老师要是说，哦，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什么结果？啊？什么结果？要辞掉，对吧？你说今天说，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个祷告吧，那你一定会辞啊，因为有人说，嘿，为什么要用基督教的方式？为什么不用佛教的方式？为什么不用印度教的方式？为什么不用伊斯兰教的这个方式，对吧？为什么要用基督教的这个方式？你要被辞掉的，你不能够的啊，你不能够的。所以，从什么时间开始呢？其实从大概1950几年六几年的时候，这苗头已经越来越厉害了。那之所以彻底被禁，是因为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案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呢叫做斯通树格雷厄姆啊，这个是编号，这个是1980年。这是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定啊，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定。那这个斯通呢，就是一个人，他来到一个教室里面，就发现呢，这个教室的这个墙上呢挂着十戒，啊，挂着十戒的这个海报啊，就是有一张这个这么样一张，就我们在教室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嘛，你去这个在台湾可能以前是挂一个蒋中正的这个像，对吧？那在中国可能挂一个毛泽东的这个像，对不对？啊，或者挂个什么鱼啊、海啊，或者字母表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那斯通就到教会到这个教室里面，就看见说挂了一个十戒，他就问老师啊，说这东西哪来的？是你买的吗？学校给的吗？学校跟老师也都很警惕啊。学校老师说都不是，什么是？格雷厄姆捐的，是这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人捐的，这个捐的放在我们这个教室里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放在这里啊。斯通说不可以，啊，斯通说不可以，所以他就开始什么，就提起这个诉讼呢，就裁定呢，这些跟基督教有关系的任何东西被摆放在公共的这个教室里面，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你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什么？信仰自由。就是说你违反了，你不可以挂啊，你不可以挂啊，你不能够去挂这个有基督教的这个意味的这样的一个。我再强调一下，我不再说法理哈，从法理上来说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因为你挂了基督教的，你挂不挂佛教的呢？你挂不挂伊斯兰教的呢？你挂不挂这个 这个印度教的呢，对吧？你为什么只挂基督教的呢？从法理上来说没有错，我不在挑他的法理，我在讲趋势，我在讲美国的趋势，在讲欧洲的趋势，在讲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活在怎么样的趋势里面？我们活在基督跟基督教的信仰要从生活里面的各个层面被赶出去的这个趋势，大家明白吗？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逼迫啊！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自己都不是太能够感受到。那再往后是什么呢？就是把神从家庭里面赶出去，对吧？家庭里面赶出去，信仰的传承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信仰怎么样能够传承下去？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所以我看见 Joyce， 看见 Jean， 看见这个丽珍他们的孩子的信仰能够传承下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也觉得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怎么样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现代的小孩子跟我们的观念思想，在学校里面所接受的观念思想，在电视上所看到的观念跟思想，与信仰或者与基督教的信仰格格不入，格格不入。这个世界教导他们什么是对的，教导他们什么是错的，跟圣经上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完全相抵触、相违背的。那所以当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跟孩子们去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关系很紧张，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这处在一种很多问题就变成非常的这个敏感，你不能讲，对吧？讲了以后就要争吵，就要这个辩论，就要怎么样去。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就讲说，哎呀，既然这样就不要啦，算啦，这个不要去谈这些这个话题吧，也不要说什么一起祷告啦，哈，一起这个这个一起去这教会。那不知不觉当中，神就被从家庭里面就赶出去了，就赶出去了啊。上一代是基督徒，上三代也是基督徒，那再往后那可能就不是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北美在欧洲的人所面临的困境。我不代表说，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不是以这种方式啊，以另外的方式。但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醒的要认识到说，我们是活在这种被驱赶的趋势里面啊，被驱赶的趋势里面。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不是在欢迎神进入他们的生活，今天美国的人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努力把神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把耶稣从他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美国这个社会现在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也是要把基督从这个社会里面赶出去，而不是要把神接回来。这是我们今天要面临的一个现实。所以对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那我希望你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能够把神请回来啊，你能够把神请回来啊，把神请回到你的人生准则里面，把神请回到你的教育里面，把神请回到你的家庭里面啊。所以你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如果你做一个父母的话，你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你除了要注意到孩子们的学校里的学业之外，你还需要能够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在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的同时，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信仰里面也能够同样被建造，而不会被这世界所塑造，被这个世界所扭曲，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我们今天可能活在一个大家都离神越来越远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身边的同事啊，这个同学啊校友啊，离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远啊。可是我们能不能够自己想，自己决定说，哎，我要把我的神请回到我的人生的准则里面啊。我希望神做我的神啊，我也希望神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我的价值观啊，我也希望神要我追求的方向能够成为我要去追求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逼迫里面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怎么样把神 请回来啊，请回来。那第三呢，就是不许，不许，不许有很多种方式，强硬的方式，软的这个方式，哈啊。那强硬的方式呢，就是分号。其实我自己体会到的就是说比较他如果不让你这个讲话呢，最强硬的方式就是封号啊，稍微比较温和一点的方式就是删除你的发表的文章。那这是一种这个方式啊，那这是在中国的方式。那在美国什么方式呢？啊，你不要觉得在美国没有不许哈，在美国同样有不许，有很多不许啊，有很多不许，你能不能够在一个公共的地方？立一个很高的，在不要说公共的地方，能不能够在一个私有的地方啊，立一个很高的十字架啊？可以还是不可以？美国人说可以啊，不知道。可以，在你的邻居没有意见的情况下面。啊，你说我今天我住的这个房子，我在自己的房子上面立一个十字架，你可以这样做，但是邻居可以诉你，诉你什么呢？啊，诉你说你bother他，啊，你bother他，啊，你以某一种方式影响到他，困扰到，啊，困扰到他。如果说今天有人来找我证婚，因为他认为我是教会的这个牧师。可是我不认同他们的婚姻的模式，啊，他们可能是男男，可能是女女。他说：“赵牧师，我今天来请你证婚，我能不能够不给他们证婚？”嗯，我能不能不给他们证婚？我。除非我不做，我就他一来我就说我今天辞职，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是牧师了，我没有这个证婚的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柄啊，我今天不干了，我今天就辞职，不然你就得给他证婚。这是什么？不许。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哇，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啊，又杀又赶又不许，对吧？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这个社会里面，万变不离其宗，魔鬼撒旦或者说是仇敌要用很多的方式要来阻碍福音的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归根到底就这三种。我都讲了，我们每个人今天你都在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又杀又赶又不许，对吧？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要面对的最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杀也不是赶，赶已经差不多了，已经赶得很成功了，对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说法院里面赶出去了，这个学校里面赶出去了，已经赶得很彻底了，已经没有什么痕迹了啊，没有什么痕迹了。那家庭里面也在岌岌可危了。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面，我们可能要面对的这困境就是什么？就是不许。各种各样的不许啊，各种各样的不许啊。今天我们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已经感受到这种被压迫、被压制这种状态，对吧？你今天这个政治正确的政治正 政治正确这个词呢造得很好，我知道这些政客们啊，这些政客们这些用词用得非常的聪明啊，你看这几个字你挑不出一点毛病，对吧？都是正向的，都是褒义的词。可政治正确的核心东西是什么呢？不让你讲话嘛。你只能讲一种话。你只能讲一种话。你只能有一个思想，你只能接受一个标准。你知道人类历史上最政治正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打全世界人做一件事情，说一种话，有一个方向，是在什么时候？巴别塔。巴别塔的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上帝变了人的口音，好像制造这个混乱，不是。我告诉你，人的历史一再证明，当全世界或者当绝大部分人都只有一个想法，都只有一个念头，都只说一种语言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时候。那是不做好事的时候。啊，你去想一想。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个想法，只有一个方向，只能有一种事情，只能有一个言论是正确的，这个社会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是多么可怕的一个社会。所以政治正确其实就是各种什么不许。不许。你不许说他们不对。你只能够说他们对。对吧？我们的困境就是这样啊。你能说不对吗？你能说不对吗？你能够说今天这些我们今天身边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不对，你能说吗？你不能够说。不允许你说，你不可以说。你说了，你就会被认为是说古板啊，陈旧啊，这个歧视啊。那可是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对和错了吗？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黑和白了吗？难道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标准，这些立场，在今天我们连说都不许说了吗？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我们要面对的最大的困境就是各种各样的不许。所以大家不要灰心，大家不要失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压力重重，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会说2000年逼迫史呢？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历史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第一，耶稣是杀不死的；第二，信仰是赶不出去的。第三，不许不代表就没有声音。所以2000年人类不断往复的这段历史就在告诉我们说，教会常常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压力，不同的这个压力，不同的这个困境。可是神给了教会从他那里而来的生命力，无论是多么严酷的杀，无论是多么强硬的赶，无论是多么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不许，福音和神的道总有它成长的空间，也总有它蓬勃的时刻。所以2000年是不断循复往返，但是我们也能够在这2000年的这逼迫史里面，同样看到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信仰，以及耶稣基督所赐予教会的这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力量。所以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稀奇，也明白自己所面对的这个困境，也知道说当神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一切。因为谁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万变不离其宗，基督教所面临的2000年的这个逼迫就是杀、赶和不许。但是神也给我们能力，能够让我们教会 也能够让基督徒们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所面对的压力是多么的大，无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多么的难以克服，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没有任何一个困难，没有任何一个挑战能够大过神的能力，也没有任何一样的困境能够把神困在其中。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